第一课，课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21世纪，人类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一个国家能否拥有足够的高级专门人才，决定着该国能否在某些前沿领域占据技术优势地位，决定着该国的综合国力。现在，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而这可喜局面的开创正得益于邓小平的人才思想所奠定的坚实基础。长期以来，中国在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曾经发生过多次摇摆。1956年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强调必须向现代科学进军。一席话大大激发了知识分子踊跃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提出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没有能够贯彻始终。时隔不久，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又把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向了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严重地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60年代初期，在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同时，科教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也进行了调整。又一次特别强调，经过12年的考验，证明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是跟党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并给他们脱去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但1962年召开的8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又牢牢地戴在了知识分子头上。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一伙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与迫害，造成了全社会轻视知识、排挤打击人才的恶劣影响与严重后果，给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带来了很大损失。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邓小平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首先在科教文化战线上进行拨乱反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他重新出来工作前夕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的一部分。他的思想是朴素的，是实实在在的。正是这一思想，为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为党在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1977年5月24日。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5年小见成效，10年中见成效， 15年、20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要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这些人挑选出来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生活有困难的，可以给津贴补助。现在有的人家里有老人孩子，一个月工资几十元，很多时间用于料理生活，晚上找个安静地方读书都办不到，这怎么行呢？对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适当，他们在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他们做好研究工作，出了成果，就对政治有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工人的工作就是按电钮，一站好几小时。这既是紧张的、聚精会神的脑力劳动，也是辛苦的体力劳动。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在军队中，科研和教育也要一起抓。进行现代战争，没有现代战争知识怎么行？要使军队领导干部自己有知识，而且尊重知识。要办各级学校，经过训练，使军队领导干部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战争知识，同时使我们的部队干部年轻化。60岁的人当军长是不行的。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大的企业都要有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有科学技术研究人员，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